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个调侃婚姻的段子说，婚姻就是生气的时候想买把刀杀了他，可是在买刀的路上看见了他喜欢吃的菜，结果忘了买刀，却买回了菜，过两天想想可能还得买刀。这听起来好笑，却道出婚姻能够存续的实质，就是要记得对方的好，忘记或放下对方的不好。可问题是，人都会选择性记忆，一旦习惯性选择记住别人对自己的不好，就会让自己郁郁寡欢。倘若我在跟先生生气的时候，就常常会想起他让我伤心不快乐的往事。每当我开启抱怨先生的模式，他就会提醒我说，我对你的好你都忘了，你就记住了我对你的不好。等我冷静下来反思自己，想到自己也曾伤害他的事，心里的委屈才能化解，他的好才能盖住那些不好，我也才会彻底的放下对他的怀怨。当然能够有这样的转化，是因为还有爱，还愿意爱。若是不爱了，不想爱了，那也许就会任由自己的心被对方的不好所占据。就我自己而言，记好还是记坏，除了观念意识，还有习惯性的训练在作祟。因为曾经的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又喜欢在不快乐的时候写日记，这习惯加强了负面记忆，也越发的加重悲观的腔调。信主以后，很多的观念都在更新，连写日记的习惯都变成了写感恩日志，跟以前相比简单却快乐好多。我想个体是如此，上升到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国家的记忆大抵上也是如此。一旦选择了强化记忆，比如家仇国恨，家丑国耻，就会绵绵数代人深陷仇恨的漩涡，最终也会被仇恨反噬。回到圣经中的以色列民，他们同样是选择性且本末倒置的记忆，也同样带给他们深重的苦难。今天我们看这个原本是上帝选民的民族，后来竟遭致被欺凌、被杀戮，甚至国家灭亡的悲惨命运，就是因为他们把逾越节、除教节与救恩有关的条例都当作是一种世代相传的宗教礼仪，却完全忘记了神设立这些特殊日子的意义，也从来不感恩，甚至走向了一条悖逆神的罪恶道路。但回到现实，我们其实也都一样，比如作为最重要的新春佳节，到底是什么来历呢？为何这个美好的节日保留下来的却是对丑陋的年兽的记忆呢？为何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造人也好，大洪水也好，都是那么随便到毫无意义感呢？有句名人名言说，忘记历史等于背叛。人在使用这个名句时，总是跟家仇国恨联系在一起，但人类忘记自己的祖先是被上帝所造的事实，算不算最大的背叛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 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12章14到51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12章14到20节就记载了有关逾越节吃无酵饼的规定。这段经文不仅提到要吃无酵饼，而且还禁止选民吃有酵之物。从亚比月，就是犹太历的正月15日开始，一直到21日为止，一连7天都是如此。整段话是神亲自吩咐选民要遵守的，不仅有正面的规定，例如要守无酵节，要有圣会，而且还有消极的警告，例如不可吃有酵之物，违反者要被剪除。我们要认识到逾越节的这些条例规定呢，不仅仅是礼仪这么简单，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要明白背后的属灵含义，就是要纪念神的作为和救赎。出埃及记的12章21到28节就讲述了摩西把神的命令告诉以色列众人，这些命令呢涉及逾越节的礼仪。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遵守节期这活动本身把信徒和救恩历史事件就联系在一起了。建筑教会呢，每一项活动都是教育，每一个礼仪都是灵性的经历，人生的经历经过思想体验就转化为生命的见证了。那么正如申命记的6章4到5节所记载的，摩西领受律法，但是经过40年旷野静思，他就悟出了律法最重要的精髓，就是要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出埃及记的12章29到36节就讲述神在埃及降下第十灾，就是击杀长子和头生的牲畜。对于埃及人来说，这是一个不眠之夜，因为他们的罪导致灾祸的来临，这是他们咎由自取的结果。但是对于以色列民来说，这一夜却是蒙福的一晚，他们不仅得到法老的允许离开埃及，而且还夺走埃及人的财物，作为他们多年来为奴的工价。这段经文让我们就看到神他的公义、信实以及怜悯人的属性。好，出埃及记的12章37到42节就讲述了以色列民在神的保守以及摩西的带领之下出埃及的故事。以色列民出埃及不是狼狈仓皇的逃走，而是好像得胜的军队带着战利品昂首挺胸的离开埃及。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神他彻底击败了埃及的假神，他就带领神的子民走出埃及。好，出埃及记的12章43到51节就讲述了神吩咐摩西和亚伦向以色列众民传达有关逾越节的条例。这些条例呢，有部分也涉及到外族人，这说明神的救恩从来都是面向所有人的，包括以色列人以及外邦人。只可惜以色列民只是把这些条例当作一种世代相传的宗教礼仪，但却完全忘记了神设立逾越节这个特殊日子的意义，也从来不感恩，甚至走向一条悖逆神的罪恶道路。那么我们在后面的经文查考中会看到这一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第13章的查考和研读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地往红海前进了。出埃及记的13章1到4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摩西对百姓说， 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好，埃及投生的都死了，埃及的偶像一直要求民众献投生的来归他们所有，但现在神要求以色列人把投生的归神所有。今天呢，神也要求在信徒的生命中来居首位，但是许多基督徒并没有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神要求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他，要我们在每件事上都把神放在首位。许多信徒仍然把神放在最后的位置，以致造成很多问题。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应该为神来做工，但是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花在个人的兴趣以及休闲上头，我们通常把剩下来的时间才给神。一个很受欢迎的口香糖品牌，它的创办人是一位基督徒，他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把他所赚的钱抽出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他不是把赚的钱扣掉成本之后剩余的十分之一再给神，不是，而是把赚到的钱先拿出十分之一奉献给神。所以难怪神这么祝福他，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人。神并不保证让每一个人享受物质的丰盛，但是神会祝福那些把神放在第一位的人。把神放在生命中的首位，这不是一句挂在嘴边的口号或者是口头禅这么简单。神居首位是一条我们绝对不能妥协的真理。好，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长达430年之久，那么现在刚刚获得自由，从埃及走了出来。紧接着神就立刻要他们把头生的分别为圣归给神。那么许多人可能会说了，神啊，你才刚刚拯救我们脱离奴隶的生活，现在你就要求我们把头生的归给你所有，这未免太快了吧。其实主耶稣基督为你和我也做了同样的事。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释放我们，使我们得自由。在约翰福音8:36，主耶稣他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神也要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当你说我是自由的，那么你真是自由的吗？你是神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当你甘心把自己奉献给神，让神在你生命中居首位，那么神的祝福就会随之而来了。好，出埃及记的13:5记载，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启示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里。好，在这里呢，摩西就再次重申了神的命令，以色列人要遵守逾越节和除酵节。这一节经文是出埃及记首次提到神向列祖启示要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后来在出埃及记的33:1再次提到这个应许。那么由此可见呢，神他是信实守约并且怜悯人的神。出埃及记的13:6-7记载，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你要吃无酵饼7日，到第7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7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4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好，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要把生面放在团面盆里边一块带走，这是无酵的面团。神要求选民把酵给除掉，这7日之久要吃无酵饼，不可吃有酵的饼，在各家的屋内呢，也不可见发酵之物。当时神只是要求在家中不可有酵，但在此处摩西就加以扩充解释，他说，在你4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一层层的限制使以色列民遵行神的命令就更加明确，而且实际可行了。到第7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意思是这一天要有盛会。盛会呢也称为大会，是以色列民每逢重大节日时的聚会，这一天什么样的工作都不可做。利未记的23:7-8就提到逾越节有2次盛会，经文这么来说， 经文说，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第七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好，出埃及记的十三章第八节就记载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好，这里就再次重复了有关逾越节的规定，就是在强调逾越节的传统应该世世代代相传，这样呢，以色列人才会永远记得神曾经拯救他们，把他们带领出埃及。出埃及记的十三章九到十二节记载，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是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好，这段经文就提到了用手上的记号来纪念神大能的手，此处虽然没有指出在哪一只手臂上做记号，但是犹太人传统上呢，都是在左手上来做记号的。在你的额上做纪念，这里的纪念有提醒的意思。神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教导以色列民纪念出埃及这件大事，免得他们忘记。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神就已经吩咐以色列民守逾越节作为他们的纪念日。第十三章就再用可见的物件来提醒他们，并且进一步说明要在额上做经文，来提醒选民纪念神的作为。以色列民所拥有的牲畜，凡投生的也要归给耶和华。这里的牲畜呢，指的是洁净的牲畜。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十三节记载，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好，凡投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神不要这些长耳朵的动物当作祭物，祭物呢必须是羊羔，凡他们儿子中投生的都要给赎出来。那么这里就提到了代赎。在以色列，驴虽然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但是因为驴它是分蹄不成两半，也不倒轿的走兽，所以驴就被视为不洁净的动物。那么按规定呢，不可用来献祭或者是食用，要用洁净的牲畜羊羔来去代赎它。那么稍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要用银子给赎出来，银子就是赎金。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记载，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好，这段经文虽然提到要用代赎的方式把投生的儿子给赎出来，但却没有提到如何代赎。那么之后的民数记呢，就对此做出了详细的说明。这个规定是要提醒以色列人，神曾经拯救他们，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地，凡他们儿子中投生的都必须要用银子给赎出来。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彼得吩咐信徒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神就吩咐以色列民，每家把头生的长子给献上，当作家庭的祭司侍奉真神。那么正如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保罗劝勉信徒时所说的那样，他说，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十七节经文记载，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好，非利士地指的是巴勒斯坦西南部的沿海地区，非利士人聚居之地。这里的经文并不是说非利士人的地很近，而是说通往非利士地的路很近，也就是说从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出发，沿地中海通往巴勒斯坦，这是前往迦南地最近的路，这是埃及入侵亚洲的必经之路，因为埃及法老派有重兵驻守。以色列人如果走这条路，表面看起来虽然是很近，但首先必须要面对埃及强大的边防军。这段经文的重点呢，不是谈论以色列民为何不走直通迦南地的捷径，而是探讨为何他们要走另外一条路，就是旷野之路。这是一条通往西乃半岛南部的路。那么事实上，神早就计划好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不是直接进入应许之地的，而是先到西乃山敬拜耶和华，订立圣约，领受律法。那么正如出埃及记的三章十二节所记载的那样，经文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他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神当初在何烈山呼召摩西的时候，他就已经计划好这一切了。好，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十八节经文记载，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好，出这个字的原文指的就是以色列子民很有秩序地离开埃及，他们不是像暴民一样的离开，而是很有组织的离开，他们不是一盘散沙或者是乌合之众，而是五个人一排的行走。如果你看到他们在旷野的样子，你看到的是一个最有秩序的团体，因为有神和他们同在。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九节经文记载，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摩西就带着约瑟的骸骨一起走。创世记的五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好，约瑟说了这些话之后，到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至少过了两百年。那么现在时机到了，约瑟他死的时候，他是全国的英雄，他被葬在埃及，但是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起，约瑟就不再是国家英雄，他的骸骨从埃及移走就不会有问题了，约瑟想要被埋在应许之地。好，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是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故事与创世纪列祖的故事就联系在一块儿了。约瑟他临终吩咐子孙务要把他的骸骨带到神应许之地，这体现了约瑟对神的信心，至死不渝。那么由此更加让我们见证神他应许的真实可靠。当以色列民征服迦南地之后，他们把从埃及带出来的约瑟的骸骨就葬在示剑的一块田里头，这块田是雅各从前花一百块银子从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那里买来的，这块地呢就成为了约瑟子孙的产业。这个事情就记载在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第三十二节。圣经其他书卷的作者就更加以这件事强调神他的信实。 神给以色列民的应许，历经430年的等候熬炼，也终必成就。不是约瑟他的信心有多大，而是神的信实就彰显在约瑟他的身上。好，出埃及记的13:20-22，经文记载，他们从舒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舒哥在埃及的东北角，尼罗河三角洲的东部。以躺是以色列民出埃及形成的第二站，可能源自埃及文词汇，意思是堡垒的意思，那么具体位置呢不详，可能在埃及东北方的边界，是埃及的一个边防城。以色列民向着炎热火烤一般的沙漠前进，连摩西都说这是一个漫无边境令人害怕的旷野。他们走过旷野，但却没有被太阳给烧伤，因为白天有云柱在遮盖他们。这个国家有神的荣耀同在，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保罗为以色列民族下了定义，他在罗马书的9:4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好，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一路没有黑暗，白天有云柱遮挡阳光，晚上有火柱照亮所行的路，让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路，并且行走在光明中，就是行走在神的引导中。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第14章的查考和研读，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悉一下经文。如果你对今天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上帝借着摩西之手，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意味着创造人的神定义计划，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带领罪人离开罪恶的捆绑，不再做罪的奴隶。而神用云柱火柱亲自引领选民走在旷野的路上，表明在通往永生的窄路上，神会亲自保守看顾属他的子民。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能够勇敢无惧地活在这世上的最大底气。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出名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